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各位给我服侍的机会哈。我们这一堂讲的是基督徒的婚姻家庭。那么我要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讲起啊。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坊间还有教会里面，还有世俗的世界里面，谈婚姻家庭是太多太多了。然后在美国最近的这些惊人之举啊，什么同性变性等等各种的这个冲击着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些事情了。那么各位需要有一些准备。当我两个孩子是在美国念大学的，那么他们有一次回台湾，我们谈话，我就说我太太很关心他们嘛，告诉我就说他们学些什么。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像社会学系啊，或很多系学的，包括，对不起，我用这个词了，人受教的事情都有。那中国大陆也有人讲这些，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何春蕊教授也讲这些。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混乱啊，很多的混乱。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混乱中能够抓住真理，也求主保守我们在真理中。这人世间的混乱很多是男女的性关系引起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劈头就说一句话，男不敬女倒好。男不敬女倒好是什么意思？是不要结婚比较好，还是在结婚之前双方保持距离比较好？我想大家都愿意接受第二个讲法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强调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不过我看这一篇第七章啊，保罗的解释，保罗的说法，他的确是说不结婚比较好。对不起啊各位，这个是我们很少听到的一个结论，但是我觉得保罗是这样讲，我们看看他怎么讲。他说要避免淫乱的事，这是传统教会讲的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消除淫乱。因为如果没有婚姻的话，人的性欲就会发泄在不同的人身上，这是非常不好的。避免淫乱的事，男子要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要自己的丈夫。那么丈夫要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要如此。这些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没什么好讲的嘛。丈夫对妻子要好一点，妻子对丈夫要好一点，要彼此相爱等等。彼此相爱等等，但是是怎么个相爱法？这里我要跳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啊，下半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十一章第八节，起初男人不是为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十一章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好，刚才所有你没听到没看到这句话记得就可以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九节，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哦，保罗要拔舌头了。不过你想一想，女人的产生，就是夏娃的产生，是什么原因？的确是男人独居不好，这是很稀奇。圣经上讲上帝的创造好像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美好，越来越优秀啊！刚开始只有光暗嘛， 然后有一点这个水和路的分开等等，越到后面的越优秀，越到后面的越棒，那么最后造的男人呢却不好，那人独居不好，上帝造的一切都好，最后造的应该是最好，可是那人独居不好，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这叫做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各位姐妹不要生气，这句话更重要的意思是女人不需要男人，男人需要女人。就现在甚至历世历代的教会的状况来讲也是这样，当然保罗后来也有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们都需要彼此需要，所有家庭有婚姻，可是在教会历史上，在现实的社会里面，男的信徒比女的信徒总是少一点。今天来参加退休会还相当不错，我在放眼望去男生还不少，在台湾的教会包括我原来的新友堂，尤其是那种比较近身一点的祷告会啊什么，放眼望去都是夏娃的性别哈，男人都死到哪去了。所以教会里面很多姐妹，单身的姐妹，那么没有足够的弟兄，圣经上这句话应该就是女人比较不需要男人，起码圣经没有说夏娃独居不好，亚当独居是不好，这你看看就知道嘛，你看那个单身男人的那个宿舍跟个猪窝一样，女生的通常比较整洁一点啊。所以各位姐妹不要觉得被歧视了，男人不是这个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因为女人没有必须要有男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为男人不能没有女人。那么但是在这件事上保罗说了，女人要有服权柄的记号，我也是觉得因为女人太优秀了，我不是说了吗，创造的事情是越后面的越优秀，女人比男人还要后面，就材料来讲，男人是泥土造的，女人是肋骨造的，也比泥巴要有价值多了啊！这不是纯粹开玩笑的。那么因为女人是最后造的，因为女人是男人的助手，我要为她造一个助手帮助她。你也不要觉得哦，我们女人就是助教啊、助理啊、assistant 啊，什么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圣经里面，帮助者常常是指上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各位姐妹，你们有一点耶和华的那个代表的意味了。好，说这些，我还是说啊，在可能很每一个社会，尤其是近代越来越多单身的姐妹，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能找到好的对象结婚还是好的，但是一个人你们单身的能力是比弟兄要强一些的。好，这个是希望单身姐妹不要太难过的，不要太觉得，你不要天天在脸上写了一个冤啊怨啊窦娥啊，好像自己多么倒霉，不结婚实在是不是很不好的事情啊。好，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话啊，保罗说夫妻在一起的时候，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 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保罗或者圣经讲话都是清楚明白，你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很含蓄害羞，或者是这个不能启齿那个不能启齿，保罗讲的好简单好清楚。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各位，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这是除非你是疯了的独裁者才说得出来的话。一个死刑犯，即使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在西方，一个女的死刑犯，这个她受到各样的，包括狱卒的欺负等等，但她的身体还是她自己的。你对你的作品有版权，你对图书馆的书有使用权，你对你的房子，你要怎么装饰怎么装饰，当然还是有一些限制，即使是你的房子，你的 property, 你应该不能够放火把它烧了。但是你的身体，这是我的，我要怎样就怎样，所以我要拿刀划一下，这个应该没有违反律法。我不知道在美国自杀是不是有罪，如果自杀成功的话，有罪也没有什么用了。就是我说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身体 physical body 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防线，也是最基本的防线，这是我的身体，所以我的身体我做主。对不起，年轻的还没结婚弟兄姐妹，也是算婚前辅导好了。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结婚的人，不管是丈夫妻子，哪一个没有说过，今天不要碰我，老子不舒服，今天不要碰我，老娘没兴趣等等，我的身体嘛。各位，保罗说你不能讲这句话，你要知道我们讲的革命，我们讲的内容，基督教内容那个 radical 的地方真是可怕极了。保罗说你没有权讲这句话，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的身体是谁的？是你老公的，是你老婆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做过婚前辅导，我还记得有一次婚前辅导，这个我的一个女学生听到这句话，康老师，那我不成了妓女？我说比妓女还糟，妓女还有钱拿哎！我不是在开玩笑，我说你以为我们在讲的背十字架跟随主，就是到非洲去宣教，然后最后被人家一箭刺死了，死前主啊赦免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这才叫背十字架。有人打你左脸，有人给人家打，这还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以为最庸俗最肉体最不属灵的性。你没有权柄说这个身体是你自己的，你的权柄在丈夫，你的权柄在妻子，不要彼此亏负。你看我们讲的圣经讲的也很严肃啊，你在性上，这里就讲的是性，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件事都不要彼此亏负，在性上你不要亏欠。保罗说除非有很重要的事要祷告才可以分房，否则不可以分房，不可以分房，不可以亏负。然后保罗继续讲的很微妙，我觉得也很动人的地方，就是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意思就是给你们做参考，我不是命令你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是爱情，这是性爱，我怎么能强迫你做呢？我只能建议你这样做。然后这是保罗常讲的一句话， 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第八节，他再强调一次，他们常像我就好。保罗是在亚基帕王的一次聚会里面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保罗是一个带着铁链的囚犯，那么巡抚呢跟王说我们这里有个有名的囚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想看看他。于是使徒行传就讲到说，他们在一个盛大的宴会厅里面，那个男男女女都是高官，都是美女，穿的都是金银，穿金戴银的，非常高贵的这些上流社会的人，看着保罗进来了，带着铁链 ，kick off，kick off。然后保罗就跟王讲他的信仰，讲着讲着，讲到最后就劝他信耶稣了。那他说，那个王说，你想讲几句就让我信耶稣啊？保罗说，我不但希望你，我希望这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各位，台湾有个美女叫林志玲，如果有个女孩子说，哎呀，林志玲长得像我就好了，哎呦，你臭美哦！你应该说，我长得像林志玲一样就好了。我们都有自卑感，我如果像她就好了，如果像她就好了。保罗说什么？保罗对这些大官们、对这些女士说：“你们通通像我就好了。”基督徒不能不谦卑，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多么罪恶、多么渺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高举我们的主，他的荣耀。这些人，你们像我就好了。不过保罗也承认，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他就在讲，如果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他们若常像我就好。你看，对没有嫁娶的，这当男的女的都有了。还有寡妇，他怎么不说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官夫，他若常像我就好。大家觉得官夫不结婚是不可能的，就算了，因为男人不能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就跟猪一样了，家里脏得要死。好，但是他不是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因为跟性很有关系，所以在很多国家民族里面、文化里面都是讨论的问题。那么在基督教展开的那个阶段，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其实罗马社会的性道德比较外邦人来讲不是太烂的，那么但是也够烂了，包括乱伦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非常普遍。那么所以很多人，包括神学家奥古斯丁，一旦信了主，常常变得就是钟摆到这边来了，就觉得任何让肉体快乐的事情都有危险，食欲、性欲、肉体的私欲，那么特别是性欲。不过奥古斯丁到底他对圣经很熟悉，所以他定下来的原则后来成为中世纪的一直到今天天主教的这个婚姻，基督教也多半受他影响，就是主要是照着他的观点讲，就是几乎要说性欲是罪了，几乎，但是他说了性欲不是罪，但是性欲呢，因为引起我们太多不能够控制的快乐和吸引，这个容易导致罪。那么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没有说性欲或者婚姻是罪，他有说如果能避免最好，如果能不要最好。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讲啊。他是如果禁止不住就嫁娶吧，与其你全身被火烧，天天被火烧，不如嫁娶为妙。但是他等一下又说嫁娶也很惨了，就是你不结婚你要被火烧死， 你如果结婚，你会被苦死啊！这是他讲的啊，各位。好，他再说，至于那个已经嫁娶的，他说不要离开妻子啊，妻子不要离开丈夫。这可能也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女性的有些前进的女性的，老娘要甩就要走就走啊，可能有人要学这些，所以他特别讲，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离开了不可以再嫁，要不然就是与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那么显然啊，下面他又重复讲了，我对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就不要离弃妻子，就是妻子不要离弃丈夫，丈夫不要离弃妻子，甚至不要因为信仰的原因离开。显然他是指着这一对夫妻原来都不是基督徒，后来往往就是一般情形就是太太先信了嘛，信了顽固的先生始终不肯信，然后哎呀，觉得处处对不上，他太太很喜欢祷告，先生喜欢看色情电影，太太很想去教会，先生喜欢去这个 pub， 就是啊，跟这个人在一起是真的跟猪在一起，好没有意思，离开吧。保罗说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你离开了能够回去还是回去，如果你的老公一定要把你休掉的话，15节，那不信的人要离去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见这样的事不要拘束，神召我们原来是要我们和睦，这和睦可能翻得有点婉转啊，就是要我们过一个比较和平平安的生活。就是保罗很清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你是单身你是结婚都有苦。哎，我很喜欢这种诚实的话，这种诚实的话，保罗应该是有婚姻，有过婚姻的，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应该要结过婚的，但他可能很早就丧妻了，他不是没有婚姻的经验，他说能够避免婚姻最好，但是不能避免呢，那你就结婚吧，结婚了很痛苦，不要分开了，因为新的更痛苦，每来适应一次更痛苦更艰难，不是百分之百这样，原则上是这样。你也不要灰心，做妻子的就是一般都是姐妹先信嘛，做妻子的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丈夫呢？因为你不认识他啊。就是做妻子会这样回答保罗，你如果知道我老公多恶劣，你就不会说这句话了，他是无药可救的。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做丈夫的也是振振有词，哎，我那老婆啊，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她呢？哎，我自己都要被救了，我怎么能救她呢？保罗说到16节，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不能救你的妻子，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传福音给她，让她能够悔改信主呢？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插进去了一句话，17节不能算插进去，因为跟上下文有关系，就是维持一个婚姻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呢？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个是指着神的呼召，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和你的婚姻都是神分给你的，当然也是我们自己咎由自取的啦。但是保罗很希望人不要生活的那么苦，不要生活的那么苦，就是不要轻易的改变。你不要轻易的改变，什么叫不要轻易改变？你不要，哎，我好痛苦，好痛苦，要结婚了，结婚，这太多的太多的弟兄姐妹就是随时表现自己很痛苦很孤单很寂寞，哎呀，有没有人来救我一命啊等等。保罗说如果你没结婚就不要结婚， 然后如果结婚了就不要想不结婚。而我们刚好都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们总是觉得我现在状况不好，哎，如果变成那个样状况就好了，我现在太孤单了，如果结了婚就好了。保罗说不要，你把你的单身生活过好一点，不要想去，单身生活已经很苦了，如果你再跳到婚姻里面就更苦，要有双重的适应。保罗说我愿你免这苦难。我们所有结过婚的人，应该都阿们，我愿你免这苦难。我当然很关心我两个儿子能不能快点结婚了，但是赵宝娥就会说，哎，儿啊，最好不要去交女朋友了，如果你能够忍受的话就不要交女朋友。赵宝罗是这样讲的，然后他也是说我们的身份也是这样。保罗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换工作，保罗还是他很敏感的，我们在这世上很痛苦，你能够适应一个小的痛，一个痛现在状况的痛苦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他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仍然守住这个身份，甚至说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一个奴隶，你能自由最好，不能自由的话也不要忧愁，你只要知道你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你做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奴隶。好，然后他再回到婚姻，25节论到同身的人，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意思就是不是说这段话不是圣灵默示的，而是说这段话不是主直接跟他讲的，没有这样的清楚的命令，主给他的是一个大概的原则啊。他说我蒙了主的连续，我能做忠心的人，我把我的意见，不是命令，我的意见告诉你，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术安常才好。我觉得这是整个第七章的一个重点，现今的艰难我不觉得是保罗时代的特别艰难，这个现今是每一个时代，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个时代都艰难，所以你把你现在的生活状况过好一点，不要想改变环境让我更好，而是我自己更好，使我能更在这个环境中活得自由一点。这是保罗的字眼，不是我的字眼。你现在有妻子缠着呢，他是用缠着，就不要求脱离，因为那也是你要的，那是天天祷告，主啊主啊，把我们绑在一起吧。你没有，有妻子缠着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不要求妻子。这是保罗省一下文字了，就这样讲，完全可以把它加一句，你有丈夫缠着吗，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丈夫缠着就不要求丈夫，一样。他下面讲哈，28节，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这不是罪恶，性关系，婚姻里的性关系不是罪恶。但是如果你结婚，这再一次不是我说的，保罗说的，这等人就是结婚的人，肉身必受苦难，我愿意你免这苦难。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婚姻前辅导愿意讲这句话，我愿意你们免这苦难。然后保罗也说，你真的觉得结婚或者结婚的人觉得离婚有多好吗？能够减少多少痛苦吗？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也就是末日越来越近了，每个时代都是，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的，就是妻子对他的爱，对丈夫的爱常常好像没有，也一样，有丈夫的好像没有丈夫一样，有丈夫的丈夫没有好好的对他，这个而且社会上的变迁，有的时候真的夫妻这个形同路人一样。不要说别的，我父母亲那一代，哎呀，好多这种例子。 我父母亲那一代，我今年已经72岁了，然后我父母那一代，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已经90多岁了，他们以前去从台湾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还有我有的时候同学里面也有这样的，那夫妻分割就是两地不见面，常常是3年4年的。你说怎么那时候飞机这么少？不是飞机少，票太贵了，就分开。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爸爸在他小学的时候就到美国来读书，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回去，妈妈也在美国跟先生重聚了，没有半年就离婚了，因为分开太久，双方不能适应。有妻子像没有妻子的，有丈夫像没有丈夫的，说的不好听，有的时候外遇小三还觉得有点，哦，这像妻子，哦，这像丈夫。我们人是罪人的，这重点是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我是一个传道，以前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有八斤身了，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到美国来讲道，住在弟兄姐妹家里，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就他家的房子好漂亮，后面一个游泳池，康牧师尽量游，每个月的水费还有打扫费我们都交，但来这里10年没有游过一次泳。你买了那么好一个房子，就等10年等我来教学的时候游一次泳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跟你们很多家里的 fireplace 一样，放在那里看的，还要花钱请墨西哥人清洁一下。就是这些没有那么严肃，其实保罗讲的还是你要有主啊，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保罗再一次说，我不要你们心里有多一点的重担都不要。如果没有娶妻或嫁夫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或者嫁了夫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也是很重要的。各位，天主教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这个有利有弊，弊大家都很清楚，包括这些神父的这些性，这些恋童癖啊，这些很糟糕的事，但是也有利。真的服侍主啊，如果是单身是相当的方便，你单身的时候星期六晚上，尤其如果你是弟兄啊，跟这些青少年啊聊啊谈啊，搞到12点钟没有关系。你结婚了你就不能这样子，你结婚，你圣经上讲你结了婚，不管你是嫁是娶，你就要为这些世上事挂虑，你不能够照这样来讲，你不能够因为要服侍主把家里当作一个猪窝一样，老婆也不烧饭，老公也不工作，就是天天在教会里服侍，家里跟猪窝一样，然后生了小孩就是小猪在那里，你很对不起你的小孩啊。如果是一个家庭，这个有一些人会说我错误，但是我看圣经里面，如果你有家庭，你对家庭的照顾要花相当的功夫的，甚至你不能够说我要在教会服侍，以至于你忽略了家庭。当然了，很多人就讲啊，两个都重要，两个都重要，就两个都不重要了。就是像这些事情，一定有一些前后的次序。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全心全意的在教会服侍，那就最好不要结婚。就是你觉得你会全心全意的在教会服侍，你没有心去，你烧一顿饭给青少年团契你很高兴，烧一顿饭给老公吃你觉得累死了，那你就烧饭给青少年团契嘛，就不要结婚， 因为保罗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没有结婚，你就为主的事多忙碌，如果你结婚，你一定要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家庭要费上心力。三十四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你看，没有结婚为主的事是比较方便，比较理所当然的。如果出嫁了，如果结婚了，你非为世上的事挂虑不可，想怎样叫丈夫或妻子欢喜，这是神的话。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要你们能够专心服侍主。好，下面那段我们就不去看它了。它最后讲的还是四十节，照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想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照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就是不结婚好一点，结婚丧偶了，就是不要再婚比较好一点。这是保罗讲的。啊，你说康牧师，你这样解释不是很对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很幸福的婚姻啊，这我也承认，我的婚姻就很幸福。我不知道我康师傅是不是觉得这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通常就是我是很自私的丈夫，不够好，但是婚姻是很幸福，是可以很幸福啊，但是要幸福的话，要背十字架，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要能够真是舍己爱人，爱到你的身体的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你都坦然的说，我没有权柄主张我的身体，是我的丈夫，是我的妻子，这是需要很大的爱啊。那我也用两个时代的状况来说明一下。两个时代其实一个时代可能中间有点差距，就是在四世纪十九章，四世纪十九章，我从第一节读起。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以色列中没有王，往往意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神，因为以色列的王是带领百姓来敬拜神的。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这是不应该的，他不应该娶妾的，他是一个神职人员，他连一个老婆都不一定养得起，还养两个。我不知道你们牧师同不同意这句话。他为什么要娶妾？因为人任意而行，这就是罪恶。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甚至觉得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照着自己心中所喜悦的去行，照着自己心中所喜悦的去行，这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我们要照着神所喜悦去行。我们希望我们所喜悦的是神喜悦的，我们希望神喜悦的事是我们喜悦的。这个利未人他只要满足自己的情欲就好了，他不管他的妻子怎么想，儿女怎么想，神怎么想，他要娶一个妾就娶一个女子为妾。第二节，妾行淫乱离开父丈夫，这个妾也是一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不管我的丈夫怎么想，我的儿女怎么想，我的父母怎么想，我不管上帝怎么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妾走了回到娘家去，这男人都是不在身边的，他就特别想念了。不在身边的这丈夫呢，就带着起来 去到岳父家劝他回来，这女子呢就愿意回来。愿意回来呢，他们两个还有加上仆人就走回去。这段路很长，他们在基比亚城那边走不动了，坐在路上，没有人接他们回家。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以色列人对于陌生的客旅都应该接待的，但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人人自私自利，就没有管这一对夫妻。有个老人他回来看到街上坐着这个人，他说你怎么坐在街上，他说没有人接待我们啊。他说、哦、不可以不可以，这个地方很危险，你回我家。那么他们回家，老先生接待了这个利未人和他的妾。那个时候城中的匪徒把这个房子包围住，连连叩门，对那老人说，对不起，这就是圣经的话，我直接讲，你把那进你家的那人带出来，今天晚上到你家的那个男人把他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各位，末后的时代就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性也错乱了，人也邪恶了，都认不得了。房主出来说，哎呦，不要作恶啊，我还有一个女儿是处女，这个女人有个妾，我把他们领出来任你们玷污。你看那个社会把女人当什么呢？可把女人当什么呢？不要像这个利未人行这丑事，屋外的人不理不听，还是这样吼叫。各位，你是个利未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应当的反应就是，哎，你家里有什么武器没有？我们两个一起来自卫，对抗这些外面的匪徒。他没有，他做了一件事情非常恐怖，这个恐怖还要到几天以后更恐怖。25节，那些人不听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圣经和合本翻译是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换句话说，这个妾不肯出去的，当然不肯出去了，出去就是一条死路。这个利未人不保护他的太太，他要他的时候去就低声下气，不要他的时候他是他的代替品，拉出去，你出去代替我，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快亮的时候，夫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各位想一想，这个晚上这个利未人怎么过的？应该是听得到他的妾在外面喊叫的声音，哭喊的声音，好几次要冲出去，哎呦不敢，过起来祷告，主啊赦免我这个孬种的男人，哎呦我实在是不没办法。他没有，他完全没有懊恼，完全没有难过，他睡得很好。27节，早晨他主人起来开了房门，要走了，出门绊到他的妾的身体，他才想起，我还带着他，起来，我们走了。那个夫人不回答，她把她的妾的身体，应该是身体，这个妾应该还没有死，驮在她的驴上回本处去了。 你要知道利未人是杀牛杀羊的，利未人很会用刀的。二十九节，到了家里用刀，应该翻拿了一把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因这很残暴，应该是荷尔文翻得太婉转了，应该是抓住，这个抓住就是上面那个拉那个字，抓住，抓住妾身，将它切成十二块，可能是活生生的。And when he entered his house, he took a knife, and taking hold of his concubine, he divided her limb by limb into 12 pieces, and sent her throughout all the territory of Israel. 好了，这件事情后来是基比亚城的人拒绝交出凶手，以色列人要求他们交出凶手，基比亚城的人拒绝交出来，这个城里多半是便雅悯人，于是以色列的11个支派就跟便雅悯支派作战，最后的结果是便雅悯支派差不多被杀光了。四世纪应该是以色列人在四世带领之下，在那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开垦生活，繁荣富裕。可是四世纪写的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敬拜上帝，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利未人娶妾，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妾行淫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基比亚城的人要击奸一个男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觉得受到侮辱了，把他的妾的身体切成十二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后的战争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了。各位不要想到说我们任意而行，这是正常的嘛，这是人性嘛，这是人性。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肯背十字架跟随主，也不要把背十字架跟随主想成是就是很痛苦啊，很艰难啊，不是。背十字架跟随主最最重要的，各位最最重要的是常常被主在十字架上的爱感动。各位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要为主做什么，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记得主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总是有那种英雄情节，我要为主做什么事，你不能为主做什么事，你很软弱的，但主可是为你做了很大的事，主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为你死，这个永远记在心里，这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唯一的动力和动机。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爱的时候，那就让我们的生活，包括婚姻的生活，包括亲子的关系，能够有很稀奇的变化在我们心里。各位，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团体跟随主、走主的旨意，并不保证神就会给他很多的物质上今生的祝福。虽然耶稣的确有说，人为我的缘故撇弃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或者是牺牲了什么自己的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所以我们有现世报，但是呢不是很清楚这个世界。我们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一样，我们现在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神的公义，模糊不清神的慈爱，模糊不清神的智慧，模糊不清。不是神模糊不清，是我们的罪恶让我们 不能看得太清楚，没有办法看得太清楚，没有很清楚的答案，这是一个清楚的答案了。讲约伯记到底为什么他受这些苦，我们还是不太知道，但我们知道神说约伯讲上帝比他的辩护律师讲的要好。他的辩护律师就讲约伯一定有罪啊，神不会错的。约伯说神不公平，对我是不公平的。结果神最后就打断了他们中间的讨论，闭嘴听我讲。他责备了约伯，但他更责备了他的三个律师。这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神绝对公义、善良、完全、完美，但是我们对他的带领有常常是觉得看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各位，你看不清楚的时候，那是应该在每个时候看不清楚的时候，就仰望你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就仰望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儿子，那上面有一切神的智慧、能力、慈爱、公义和丰富。如果我们能够多思想、多明白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各位，我知道在教会里面，我刚刚讲你们一定会很吃惊，最重要的，我常常说最重要不是你要为主做什么，我们都在讲我们要为主做什么，尤其我们中华民族那种牺牲奋斗的那个口号，起码是非常非常响亮的。各位，那个是你可以去做这个事，但是更重要的，记得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主是爱你的，不管你的遭遇是什么，你所有的遭遇你都可以说神不公平，神没有让我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神没有让我生在一个比较慈爱的家庭，神没有让我聪明一点、漂亮一点，神要做这些轻而易举，但神就让我这样这样那样。你要跟神讲抱怨不平的话，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你讲这些并不能给你什么帮助，能给你帮助就是思想十字架，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当神的爱这样不断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就有希奇带出来了。四世纪叫我们看了很沮丧，怎么人是这么自私，人是这么自我中心，然后产生的悲剧是这样大。四世纪的下一卷书路德记就更悲惨了。四世纪讲到人祸，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士师路德记第一句话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哦，那是乱世，君不君，臣不臣，国中遭遇饥荒，还有天灾，有人祸加上天灾。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以利米勒，不应该去摩押那个地方的，就如同亚伯拉罕避灾荒到埃及去，有人说不应该去的。我看不出来，圣经上很清楚，包括耶稣也逃到埃及去过，有灾难逃难，这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对，他们逃到摩押地去，只是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因为以色列人向来看不起摩押人，他们是乱人产生的种类族类，但没有饭吃，只好到那里去讨饭吃。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妻子名叫拿阿米，他们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的人，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太艰难了，第一个死掉了，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十年，两个也死了，马伦、基连两个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往 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啊，拿俄米要走了，来到这个地方十年，一事无成，死了老公，死了两个儿子。听说以色列又蒙神的祝福，有东西吃了。各位，你们在美国希望不要碰到这种日子。哎呀，还是回到中国去比较好，还是回到这里这么乱。各位，天下都是乱的地方，神带你们来这里是很有福气，我很羡慕你们。但现在摩押地让他死了一家，死了三个，他就要回去了。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在那黄沙片野的国境边。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这应该是有不少人画过这幅画，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拿俄米一个寡妇，上了年纪的寡妇，她现在她的命这么苦，我们说命，基督徒其实不应该说命，但我们就这样说吧，她的命这么苦，命苦的人常常也对人容易苛刻。哎呦，因为我的遭遇这么苦，你就难免对人也是这么苛刻。拿俄米居然不是说，大媳妇给我打包，二媳妇给我准备证件，你们年轻人都要讲一动做一动，一点都不孝顺，一点都不体恤老人家。拿俄米有，拿俄米说，哎，两个媳妇啊，离开我，因为我会给你们妨碍。你们跟我在一起，你们现在还年轻，可以交男朋友，你们交了男朋友要论婚嫁了，男朋友到我们家一看，哎呦，后面还有个老拖油瓶啊，还要养这老太婆啊，他们就不愿意跟你结婚了。女儿啊，不要让我这个老太婆妨碍你们的婚姻，这就叫做爱，这就叫舍己，不要让我妨碍你们的婚姻，你们回去，给你们自由，我一个人回以色列。哦，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我们也会这样吗？我不能结婚，你也不要结婚，你跟我一起度寡妇的日子，我没有，你也不要有。拿俄米说，我没有了，但是愿耶和华使你们结婚，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不是要帮我已死的儿子守寡守到死。替人家想，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说我们是什么什么雷锋多么了不起，而是神爱我们这么多，让我们心被恩感，我们也就有神的性情了。拿俄米跟他们亲嘴，他们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一定要跟你一同回到本国去。我太太跟我妈妈感谢主处得非常好，但是我也不能想象，各位，如果你婆婆到你家来住，住了三个月，婆婆要走了，你老婆会跟你妈妈讲说，妈妈你不要走啊，我想再好的婆媳，婆婆走了呀，啊，喘一口气吧。路德听到拿俄米要走，不要他去，婆婆我不要跟你分开，这是什么神经病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去。答案就是拿俄米有爱，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十一节，拿俄米说，我的女儿们嘛，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机会有，说我还有指望，你们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他们岂能等着他，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哦，拿俄米为了要劝他们回去啊，看他们这么喜欢我。媳妇啊，女人的幸福不在有好婆婆，女人的幸福在有好丈夫，有我你们就不能有好丈夫了。第一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别的男人看到有个老拖油瓶不愿意跟你们结婚。第二个，而以色列是有这样的规矩，哥哥跟嫂嫂结婚，哥哥死了没孩子，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下来要照顾他。你们现在是不是等着你们丈夫的弟弟，你们等他吗？这不可能的，我已经老了，没有人会看上我的。如果我要再帮你们生男孩子成为你们的丈夫，这需要几大奇迹啊。第一个，今天有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婆；第二个，这个人今天就跟我结婚；第三个，今天晚上我就怀孕；第四个，怀双胞胎；第五个，都是男的；第六个，这两个双胞胎长大了，你们也愿意嫁他们，他们也愿意娶你们。不可能啊。你们怎么能等呢？我没有办法，耶和华伸手攻击我。这两个儿妇一听二八，就说哎，这说的有道理。大媳妇二八是路德记里面，路德记里面没有坏人，路德记里面有两个不够好的好人，一个是二二八，二二八是大媳妇，她不坏，她也很孝顺，她也要跟着拿俄米回去，但是她不够好，她想到自己的利益，还是哎呀，那就算了吧，我们不能责备她，我们只是可惜她不够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致敬的亲属，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她也愿意帮助拿俄米，但她不够好，她不愿意多帮一点。不够好，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也没有什么收获，很可惜。二八一听，哦，对了，那没办法，婆婆再见了啊！一个女人的幸福在于有丈夫，不在于有婆婆啊！再见。有一幅图画是拿俄米对路德指着二八的背影说：“看呐、啊，你的嫂子。”看啊，他已经回去了，回到他所拜的神那里，你也回去吧。路德回答什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诶，这是婚姻的誓言。 In sickness, in health, 等等等等， Till death do we parted，除非死能使我与你相离。哎呀，死都不能呢，我跟你要葬在一起。哎，各位，我们停一下，路德干嘛要这样跟随拿俄米啊？华人的布道会都会请一些很有名的人，很成功的人，哦，这是某某律师，这是某某教授，这是某某什么 CEO，然后他就会讲，哎呀，我信耶稣，神实在恩待我，医治我的疾病，让我的公司起死回生，等等等等等等。这没有不好，这没有不好。今天如果开布道会，没有人会请拿俄米来做见证，我们先请拿俄米女士来见证耶稣的伟大。哦，各位弟兄姐妹，我信了耶稣以后，老公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你们要信耶稣啊。他有什么见证？他有什么东西？他有爱。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 那米建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回到伯利恒，美哉小城小伯利恒。啊，这是拿阿米吗？拿阿米的意思就是田姐儿。拿阿米说，不要叫我拿阿米，我不是田姐儿，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瓜脸，我很苦啊，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出去空空而回，你们不要叫我拿阿米。好，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收割大麦，路德记很有田园风味。那么收割大麦是穷人谋生的时候，这是耶和华所定下的一个规矩。收割的时候，不管是水果或者五谷，你不可以收割的太干净，你要留一些给孤儿寡妇。但是这留一些是自由新政的，你要留三成也可以，你要留 0.3% 也可以，就是你去 那些孤儿寡妇或者穷人去收取你留下的麦穗的时候，你留的多不多，这个是看主人的慷慨与否。那么这个时候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也就是穷人谋生的时候，也就是穷人去拾取麦穗的时候，路德就对拿阿米说，婆婆，求你让我去拾取麦穗。拿阿米说，你去吧。各位，路德说，婆婆，求你让我去拾取麦穗。如果在世界的时候会怎么样？拿阿米会对路德说，媳妇，现在拾取麦穗的时候你给我去。行，这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懒惰。媳妇会跟婆婆说，婆婆啊，今天听康牧师讲到人不要自私啊，你已经是死会了，我打扮打扮出去约会还可以有可以交一个男朋友来，你要想到我的前途啊，你去拾取麦穗，劳动劳动筋骨也是很好的。每个人都想到自己，每个人都想到自己。路德主动地说，让我去，婆婆，让我去。各位，这都是生活中的美好的见证。别人吩咐你去做，你去做了，不是不好，你主动地说我去做，这多么的好。好，路德就去了，拿阿米就让他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他在路德记出现两次，恰巧刚刚好，就不是恰巧，是神的安排。他恰巧到了他自尽的亲属那块田。那么刚好那一天普拉斯有很多田，别的没去，去了这块田。普拉斯来的时候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就是彼此祝福。我们现在劳工看到老板来了，那个吸血鬼又来了。老板看到劳工，哎呀，那群懒鬼又来了。吸血鬼对懒鬼，就是所以这个世界都是鬼对鬼嘛，鬼打架。普拉斯看到那些劳工，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劳工看到老板，哎呀，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个世界这样多么好。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想到自己。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两个孩子都生在美国，半夜三更，哇，我马上就我太太，我可能踢踢我太太，啊，你去换尿布，我明天还要上课。你去换尿布，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哎，有没有半夜三更？哇！我就起来，然后跪在我太太面前，太太，求你让我去换尿布吧。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 爱是能够传递的，当然恨也能够传递。然后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他关心他的媳妇，他想到他的需要，他的媳妇也想到他，这个世界这样多么的美好。波拉斯关心他的那些仆人，他仆人也关心他。波拉斯问那个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各位，拾取麦穗都是全身都包得紧，都包起来的，因为麦穗嘛，露出一个眼睛而已，绝对不是路德的身材特别好看或者什么。我们只能猜路德很勤快的在那里拾取麦穗，所以波拉斯注意了，哦，那个就是摩押女子路德，他怎么样勤快。波拉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各位，这是一个外劳，这是一个来到被歧视的地方的摩押女子。波拉斯对他说，女儿啊，求主让我们言语都带着和气，说话不要比谁的嘴利，比谁的嘴能够安慰人才更好，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跟我的使女在一处，然后我吩咐仆人不要欺负你，因为这些都等于乞丐嘛，那仆人都会叫嚣的，你可以去那边喝水。路德俯伏在地，我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现在全世界这种种族冲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路德来到这个地方恐怕也是面临到强烈的种族歧视，而且寡妇的歧视。波拉斯说，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是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个对答啊，都太漂亮了，分量刚刚好，把感恩的心也说出来，把照顾的心也说出来，没有什么戏弄啊、调戏或者不当的态度，非常恰当。然后吃饭的时候，波阿斯要注意啊，波阿斯是比路德长一辈的，波阿斯是跟拿阿米一辈的，跟拿阿米的先生一辈的，他对他很客气，你来这里吃饼，然后帮他给了他很多吃的，路德把他也收起来，要带回去给自己的婆婆。不要，普拉斯吩咐仆人不要羞辱他，要尽量给他多的。哇，路德就收了一大堆的麦子回家。婆婆说：“你今天在哪里拾取麦穗啊？怎么碰到这么大贵人呢？”哦，我在一个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阿米说：“哎呦，愿耶和华赐福他，他是我们的一个至敬的亲属。”各位熟悉圣经的人在这里就应该有个问题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个规矩，有一个人遭难了，他至敬的亲属有责任来帮助他。波阿斯如果是拿阿米的至敬的亲属，为什么他们回来这么久他没有帮助他？等一下就有答案了。拿阿米说，哦，他是至敬的亲属，你就以后天天到他那里田间收麦穗就好了，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二章二十三节，收完了大麦，然后再收小麦，这隔了三个月的时间。小麦收完了，收完的那一天就是路德最后一次见到伯拉斯的机会，明天就不能去了，没有理由去了，麦穗已经收完了。这三个月的时间，波阿斯、路德应该都 多多少少表现出对对方喜悦，但是没有人敢做什么事，没有行动。为什么没有？我们等一下讲。这时候拿阿米拿出他的犹太人的聪明头脑了。女儿啊，我要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各位，这是圣经的话，所以请各位原谅啊。今天是收割的最后一天啊，这一天因为谷子都收好了，强盗也可能来，所以大家都睡在禾场里面保护那些谷子。他说今天晚上你好好洗个澡，喷上 Estee Lauder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到场上去看清楚他的棉被在哪里，看清楚，跑错床就完蛋了。看清楚，看准他睡的地方，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各位，这有强烈的性暗示。他们没有穿什么内衣，有个姐姐家说掀到多高啊，然后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各位，这是什么意思？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去诱引诱他，引诱他，然后录下像啊，没有，不是录像，就是说引诱他，因为半夜三更一个女子睡在你旁边，那又喝醉酒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还会做出什么事啊？就这样，霸王硬上弓嘛，逼霸王硬上弓嘛，然后就成婚嘛，看起来是这样，不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近前的人，不可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看下去，时间快到了，这样，没有，吊一下胃口。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注意，拿阿米要路德做一件很冒险的事，然后拿阿米说：“你到了那里，他会告诉你当做的事。”我告诉你，路德到了那里，波阿斯没有叫他做当做的事，是路德叫他做当做的事。一个女人顺服乖巧，并不是愚笨，路德很聪明的。三章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这通常都是形容喝酒喝得很高兴，醉醺醺的，心里欢畅，然后就睡在麦堆旁边。路德来掀开他的被，躺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当然不是他忽然惊醒，上帝把他叫醒的，要不然路德在那里等了一个晚上白等了。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耶和华所爱的也会叫他惊醒。尼布甲尼撒没有睡着觉，也是那个睡不着觉的那一夜让以色列得到拯救。那人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各位弟兄，你想想看，你半夜三更，你原来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睡，突然啊，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在那里，他就说你是谁？这要怎么回答？你是谁？圣经里有这个问题，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下一句路德就命令波阿斯做一件事，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请你娶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动作，动作这么慢？请你娶我，就是请你用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我来是提醒你，你早就该娶我了。各位，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波阿斯没有行动？为什么波阿斯在他们回来以后没有行动？因为有一个程咬金啊， 你是我自己的亲属。波阿斯的回答也很重要，就是他先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的回答，各位，这都是在一线一念之间。一个孤男寡女在这种场合中，各位，我不能鼓励任何一个姐妹你做这样的事，弟兄更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但是为什么拿阿米叫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定知道路德的谨慎，路德也很谨慎，波阿斯也很谨慎。这时候的话题，只要稍稍有一个有点色情的，或者是歪念头，很容易就欲火焚身的。波阿斯马上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他们也说：“哎呀，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挑逗的话没有，把耶和华抬出来，让他们两个都能够清醒一点。”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没有任何的动作，因为他不要成为 Me Too Movement 的牺牲者。哦，一个董事长，老董事长欺负性侵的女员工，波阿斯德高望重又有钱，你仗着你有钱欺负一个人吗？波阿斯也要想到说，他有没有路德有没有别的男朋友呢？但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就马上接着：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哎呦，你居然看上我这个老头子，很荣幸，但是你不要怕，我会照着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至今的清楚。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我都没有做什么事，因为你我之间还有一个障碍，他才是至今的亲属，他比我更接近。明天我们看看他肯不肯尽那个责任，如果他肯，那没个话讲，如果他不肯尽的话，我对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定会为你尽了本分，意思是我一定娶你。下面的话圣经是刻意的含糊的，你只管躺到天亮吧。我们多么希望说先赶快走，这就不会有什么暧昧的事情。但是他特别没有讲，路德就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各位对不起，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么我们相信他们就是他们最重要今天晚上能见面，就是把为什么你一直没有行动的理由讲出来，然后看到这是一个合理的，波阿斯就有所行动了。然后路德回去，拿阿米说：“好，这句话很重要，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波阿斯马上办这个事。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边。四章一节是第二次恰巧，不是恰巧，是上帝的安排。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亲属经过，波阿斯便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已经准备好了，十个长老都在那里。波阿斯说：“拿阿米他要卖地了。”你要不要赎？你不赎我就赎了。你现在在大家面前表达一下你要不要？那个人说：“我肯赎。”哇，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都啊，完了完了完了！我肯赎，意思就是路德也会被他取走啊。但是波阿斯一点都不惊慌，他就说：“如果你要买这块地，赎这块地，也要娶摩押女子路德。”然后加一句话：“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就是产业会分一部分出去的。那个人说：“哦，那就不行了，我不要赎，我的产业有碍，我的钱不能少，你去赎吧。” 第五节第四节我肯赎，叫大家呆住了。到第六节那人说那我不赎了，哇，大家都拍手叫好，你们也应该拍手叫好的，哦，可以结婚了，可以结婚了。于是他们就这件事就办好了，就得到以色列的问题后来在这个家族里面得到解决。因为在最后讲到说这个家族原来就是大卫的家族，沙门生普阿斯，普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是把以色列那个混乱的局面结束的那个君王。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发现这个家族不但解决了以色列的问题，还解决了人类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从这个家族出来的。各位，我们的念头是自私的，自我中心的，那天堂也会被别人地狱。我们肯舍己，肯信靠上帝，肯活出爱来，地狱也会变成天堂。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主，实在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时代，同样有饥荒，但是因为经历的人在你里面，结果就不一样。主啊，故事都好，都可以听得很津津有味，但是生活很难生活得津津有味。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十字架的爱常常滋润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为你的恩典和慈爱充满了感恩，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能够一一数算，能够觉得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做的美事，若是通通写下来，连世界也容纳不了。主，我们承认我们平常是我们的牢骚，世界也容纳不了，我们的怨言，世界也容纳不了，我们的论断，世界也容纳不了。主，求主怜悯我并不是说，我相信你的意思也不是我们天天就说一些报喜不报忧的事，我们说全部的真理。求主让我们说全部的真理，带着爱心，带着盼望，带着你的灵说全部的真理。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